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神，你的荣光充满全地。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的圣洁无人能及。
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的三一真神，也是满有怜悯、很有慈爱的救主。
他坐在至高宝地，荣光充满全地。让我们同声开口，用诗歌称颂他的威严和荣耀，将赞美归给这位配得一切敬拜的三一真神。弟兄姐妹请起立。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全能大主宰，星辰幻月歌咏高声颂主神恩。圣哉，圣哉，圣哉，恩赐永不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圣哉，圣哉，圣哉，群圣者拜伏，歌以华丽金冠成圣宝座之前，千万天君天使虔敬崇拜上主，喜在我今在永在我。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天上地下海中万物颂主尊称。圣哉，圣哉，圣哉，恩赐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
我们的神不仅是威严可畏的君王，更是满有怜悯与慈爱的天父。他的恩典长阔高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此刻，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同歌颂这位慈悲仁爱、信实不变的上帝。诗歌慈悲仁爱上帝，
慈悲仁爱上帝，你细察一切事，我常犯罪违背你心意，为尽心跟从你，只随私心安慰，并未惧盼彰显你荣美。慈悲仁爱上帝，我心情护正道，拒绝淫荡常会不吞迷，自创寻回安慰，生活空虚安慰，为在光中遵行你旨意。慈悲仁爱上帝，我触犯你律法，为人能符合你规范，做做高超梦想，寻索思想能长，为心善却空门不实践。 牺牲生命，为人类完成这种恩典。求你开恩赦免，施救恩三圣言，神从神从中恨不心善，慈悲仁爱上帝，我今去去祖先，愿祭命等昂首跑天路，愿我心境回转向平安的赦免，梦里改变的点亮从主。
好，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荣耀怜悯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你的圣洁无人能及，主啊，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真神，主啊，全地都当向你俯伏敬拜，主啊，清晨的阳光来颂赞你的柔美，主啊，夜间的星辰也来诉说你的全能，主啊，因为你是唯一配得的，唯一配得敬拜的三一真神。天父，在这样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主啊，当我们走出家门，我们走向大自然的时候，我们的心无不向你颂赞，无不向你称颂，主啊，真的求你，也求你能够让我们走出去的时刻，也求你让我们可以愿意停下脚步，愿意让我们多一些思考，我们思考，主啊，这美丽的大自然都是你的创造，因你的创造我们才可以看见我们今天我们所能看见的，主啊，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观赏的时刻，让我们在你面前多一点的思考，也让我们可以很好的能够思考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日常的，我们日常所行，我们有多少在你面前有不合你喜悦的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都求你能够用你的宝血来厚厚的遮盖，尤其在这样一个受难周这段时间，主啊，让我们多一点思考在你面前，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是那样的恶劣，主啊，你知道我们日常行为有多少是不讨你喜悦，甚至是被你所咒诅的，主啊，求你能按照你的宝血来和我的涂抹和遮盖，主啊，我们看到在今天这样一个主日的早上，我们看到我们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因着自己的这一些小事不能够让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让求你来赦免，主啊，也求你能够将这样一个分别时间的灵能够紧紧地放在我们心上，让我们能够愿意将这一时刻能够分辨为圣。主啊，求你带领保守我们，我们也把今天的这场聚会叫人交到仰望，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台上台下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主啊，也把没有来的弟兄姐妹叫人交到仰望，求你祝福此时他们无论在哪边，我们将求你的恩典保守他们，祝福为你出口的器皿高某他今天所讲的每一句，愿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阿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Thank you. 你们要撑开吧，没撑开。
我撑开。
把它拿下来。
嗯，上
面。这个后面拔掉。把音箱拿下来。
好，大家请就坐。虽然发生了一个突发的事件，我们也感恩这个这么大的音箱没有砸到姐妹的头，还是只是肩膀。但姐妹的肩膀如果有问题的话，还是要去看一下啊。嗯，好。好，我们打开圣经来读神宝贝的话语。我们打开圣经。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三章十九到三十节，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三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但以理书三章十九到三十节，经文不长。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但以理书三章十九节，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困在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是的。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身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 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毁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比伦省高升了米沙亚伯尼哥。神的话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李圣明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烈火之遥以马内利。好，请圣明弟兄。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来仰望，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特别的为了刚才被砸的这位姐妹来祷告，愿主你来怜悯来医治，也感谢你的保守也能够有惊无险，愿主你继续的来恩待，能够盼望能够身体能够能够被你保守能够无恙，愿主你也带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也让我们在这里知道你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有时候你并不是说要挪去我们的苦难，有时候你是在让我们经历苦难，在苦难当中你与我们同在，如同你让这带你的三个朋友没有挪去这个火焰，而是你在这个火窑当中你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行，使他们借着这个火窑更加的经历到你的恩典，更加经历到你是有真有活的神，经历到你与我们同在的神今天也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这里也能够进入到你的同在虽然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带着我们的忧伤，带着我们的压力愁苦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环境，我们都在地上有劳苦愁烦，但是你并不是说把我们劳苦愁烦给我们挪去，而在劳苦愁烦当中你应许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那以马内利的神，也盼望今天也特别的借着讲台，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但以理书，你再次的来彰显你的同在，在被掳之地让我们看到你依然掌权在火窑当中你依然是以马内利你永远不离不弃谢谢恩主，愿主你特别来带领下面的时间，也与孩子同在，所以我所讲的都合神的心意，也与弟兄姐妹同在，是弟兄姐妹也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是我们台上台下被一位真理的圣灵所喂养，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经历到你是为道成肉身的神，能够经历到你就在这里，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这里我们向你这样祷告交托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是非常熟悉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读过，是不是有没有读过，有没有没读过的包括很多小朋友主日学也都会听过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但是单以理他整个的整本书呢，他其实他这个他有一个大的一个主题这个单以理书他是在是在被掳的，是以色列民被掳被掳之后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所以单以理呢这个年轻人还有他三个朋友他们一同是被掳的所以这个地方呢，然后整个的主题是说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就是以色列虽然亡国了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圣殿也没了，当时所罗门建的圣殿非常的豪华当时有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后来也圣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也被毁他们也被掳了，所以他们是很凄惨的，其实亡国奴其实是这样，所以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时候今天的经文也是他们也面临的不仅是亡国了，他们的信仰的场所没有了就相当于聚会场所那个没了被冲击了不仅不听了被拆毁了被毁掉了，而且他们在这个现在被掳之地也是要面临的敬拜一个金像敬拜金像的一个考验所以前面就看前面我没读前面上面他就讲到这个尼米亚撒旺利的一个金像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像然后这个时候他说只要音乐声一响起这个各族各国各民的人都要去那个去敬拜，若不敬拜的话就把你扔在这个火窑当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死是不是面对死亡的考验，这个信仰这个时候面对死亡的考验，那你们想想就是以色列民他们被掳的原因是什么呢，被掳的原因
犯罪
可以更具体一点就是当然他们是犯罪得罪上帝的跟那个像有没有关系，对拜偶像他们犯罪本身就是因为拜偶像拜偶像在这个时候 因为拜偶像他们就那个被掳了。其实你要知道后来他们被掳回归之后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的啊，因为他们是学的教训，被掳了70年啊，在那个巴比伦啊。所以这是，但这个时候他们被掳之后的又面临着在这个被掳之地依然面临这个拜偶像的一个试探啊，他们知道是他们不敢拜的啊，他们不敢拜，所以这个时候更加的相当于一个把你逼到了一个墙角，是不是？就是你不得不的选择。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走中间路线，或者很多时候可以默默作声啊，可以逃避，是吧？可以避开这个啊，尽量能避开。但这个时候你是无法避开的，而且是而且呢，你这个时候逼到墙角的时候，还有人举报你。啊，是不是？这三个朋友他们就没拜的时候，其实有点像鹤立鸡群，是不是？大家都拜的时候啊，突然啊，就是他们三个不拜啊。因为我有一次应该是忘了哪年，应该是一八年啊，好像是一八年的时候，那时候去西北啊，也是看韩立兄啊，这个那个拜访韩立兄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有牛东啊，牛东也在嘛，我们几个弟兄啊，还有。我们那时候去那个青海的那个西宁那个一个大麒麟寺，当时周五他是主麻日啊，然后他们都我们就进去了，我们都一人背个包啊，我记得背个包，就很另类嘛，就是不是他们也是音乐声音响起，他们是那个喇嘛喊是吧？一喊的时候，他们就哇，整个都有拿垫子嘛，有那个地方很大，那个院子里面都跪满了人啊，当时是那个屋子里面那个跪着，我们在院子里面。那里面都是那个他们拿那个垫子啊往那一铺也跪啊，当时就我们这几个人啊，就是我们应该是三个嘛，我记得胡弟兄还有那个牛东嘛，还有谁忘记了，我们几个弟兄在那站着然后他们在那跪着，我们很明显就对很突兀啊，所以当时这个场景我就很印象很深刻啊，就是其实有点尴尬啊，别在那跪着，我们不跪啊，但这个也是这个呢，当然这个考验是更大，他们面临的死亡啊。他们我们是只是游客，我们参观嘛。你这个是你都在跪的时候，明显命令了，你不跪的话就死了，就要烧死你啊。所以这三个朋友，你看看他这个行为啊，是面对极大的勇气啊，是不是？你想想你如果你是他们当中一员的话，你是不是想哎呀，就不吭声，反正别人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反正就跪一下是吧，就行了啊，妥协一下，谁也是吧，是不是？啊，我们在职场、家庭啊，很多时候，啊，有可能别人不知不觉都神不知鬼不觉都不知道啊，或者有时候我们那个在路上就说闯个红灯啊，干嘛的是吧？有时候可能因为没有摄像头是吧，就没事啊，就是很多生活细节啊，就但这个是个生死的考验，但也是生活小事上有时候我们忠心啊，大上的忠心，小事上我们有时候妥协，没什么大碍啊，没关系。啊，我其实大致上我们在这个生死面前我们更是妥协的啊，所以这个是其实是首先这三个朋友他的信仰是很坚定的啊，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前面就是说我们读的经文说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为什么怒气填胸呢啊，是因为别人举报他的时候那个这个尼麦桑王呢还给他机会，他说哎那个他们举报你，可能举报的你可能是我陷害你啊，那个尼麦桑王还是给他机会，他说那重来再来一次啊，我音乐生活再重新再做一次啊，再给你一次机会是吧，就相当于现在什么叫免死嘛是吧，要你是吧，就意思说哎呀你是不是当时没听到啊什么的，就像给你个台阶下嘛，是不是啊，就是音乐生活再做一次啊，再做完之后呢，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拜啊，就没事了啊，你让他举报你了嘛是吧，这个太难堪了是吧，我是王，我的命令下了这个命令了，我肯定是那个执行的啊，但是呢我还给你机会，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三个人却说什么呢，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几乎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就堵死了啊！这三个朋友也很决绝，啊、是不是？也很坚定，不给面儿，不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面子啊！其实他也是不给金像面子啊，他不跪拜金像，他是完全的是忠于什么呢？忠于耶和华上帝啊，所以不妥协。所以这个时候王就变了脸色，这个非常恼怒啊！这个变色，这个变了脸色，这个色这个词和这个像金像的这个像。 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词，这意思就是脸，王的脸顿时无光，像金像一样啊，呆若木鸡了啊。那王就很难看，王一下子就懵了，是吧？我哇，你我给你这个机会是吧，让你是吧，让你活着呢啊，结果你这样怼我是不是？这样我是王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在这个他在殿的君王面前，他真的是完全的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妥协，因为他就是没有任何的惧怕。背后他因为他更加的惧怕什么，他是敬畏上帝的时候，他就不再惧怕这个亡命了。嗯，很多时候我们是惧怕人啊，胜过了惧怕神，以至于我们因着惧怕人我们就妥协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王就开始啊就发怒了啊，所以他们面临的烈火也面临的烈怒啊。王就说好，赶紧加热到七倍啊，这个七倍的话就代表是这个最热了，不能再热了啊，就是叫极致了啊，这七是个完全数嘛。而且当时的火药温度呢可达到800到900度啊，这个很热，所以他扔的时候呢，连三个这个不是三个，就几个那个这个台上的人是吧，也被烧死了啊，可见那个烈焰那个火啊何等的大。所以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敬拜啊，就是说为什么不能拜这个金像啊，为什么不能拜金像呢？他们拜金像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啊，被掳，但是拜金像他们也被扔到火窑当中。那我们想这个缘起，因为拜金像，为什么这个金像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呢？啊，这个就是首先这个最基本就是说在律法当中啊，十诫里面就特别提到了不可什么呢啊，不可跪拜啊，不可为我雕刻任何的偶像，是不是啊？这是律法的这个第二条啊，就是说不可拜偶像啊，不可做任何的形象。其实这个背后呢，它是有一个最后它有指向的啊。所以在这个你知道，在这个后面啊，就在哥罗西书当中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啊。也就是说，唯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个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动物啊，用人，一个是人包括用其他的这个动物的金牛犊啊什么的啊，不能用其他的啊去雕刻的，因为最后预示的是耶稣基督啊才是那位神的像啊。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啊，这在约翰福音当中的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神呢怎么样表明出来。所以耶稣的道成肉身啊，耶稣他被称为，他不是被造的，他是首生的啊，他是这个神的这个像啊，用这个啊，所以用偶像来说的话，就是人为什么不能拜偶像呢？是因为人要单单的来敬拜耶和华上帝，但耶和华最后是他是有一个爱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敬拜的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基督才是神的像。但是人都有个敬拜的心，是不是啊？人都想敬拜心，人都想有个敬拜偶像的心。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人犯罪之后呢，就要敬拜啊。其实人犯罪之前，人也有敬拜的，人应该敬拜真神，就敬拜真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犯罪之后，我们可以敬拜次好的啊，我们就买偶像了啊。这个偶像不只是一个金像啊，也可能是金条啊，是不是？就是钱是吧？马门是不是啊？也可能是婚姻啊，就是好的，就是你可能把你丈夫当成偶像啊，妻子或者是儿女是不是啊？甚至是教会是就是教会的这个事工是不是啊？你就把教会的服事，或者把讲道、把查经啊，把你负责的某一项事工，你成为偶像了，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安全感，这就是我的啊，是吧？就我说掌控的啊，这个就是做得好我就特别的开心啊，如果做不好我就特别的失落啊。这背后其实你慢慢也偏离了基督了啊，真正敬拜的是基督。所以这个是很大的试探，所以这个试探呢，一直是这古往今来啊。我说，这个敬拜偶像的考验是古往今来一直都在啊，从伊甸园里面就开始了啊。伊甸园里面，其实就有这个啊，我们要单单敬拜神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啊，他当被魔鬼这个蛇引诱啊，我们也开始这个敬拜，开始对出现问题了。然后包括以色列在旷野里面也开始拜那个牛犊，是不是啊？拜刚那个十诫刚搬出来啊，摩西还没下山呢啊。他们就开始这个牛犊了啊。后来这个到了那个后来成立那个国家之后啊，后来那个耶罗波安是不是也有，是不是那个南美国分裂之后，耶罗波安也在那个但和别示巴也设立了什么呢？偶像是吧？那个金牛犊啊，也是牛犊啊，让他们说你们不用去耶路撒冷拜了啊，你太远了，你来这儿啊，所以他们也拜啊。然后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单一书的写的背景，以色列被掳的原因也是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拜偶像。所以不仅是过去啊，那么我们还讲到了现在，是不是？他这个还是未来啊。启示录， 启示录里面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就是拜偶像的啊？启示录的写的背景，整本圣经里面，我们说创世纪到启示录啊，启示录里面其实整个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他们面临的什么考验呢？就是皇帝崇拜，当时的是那什么王呢？凯撒啊，罗马皇帝啊，凯撒那个窦米仙那个时候啊，他就开始自称我的主啊，我的神啊，指的不是耶稣了啊，是窦米仙啊，是这个把凯撒当成我的主我的神了啊。所以如果你不宣称凯撒皇帝为主为神的话，你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话，所以说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为主的话，都要什么呢？耶稣说都要得救是吧？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但是王说什么呢？反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话，都要被杀头，都要被扔在什么呢？扔在这个不是火药当中啊，扔在这个当时的斗兽场里面啊，是要不被插在那个用插在那个用身上浇满那个当时沥青啊，然后呢插在柱子上，然后燃烧啊，成为一个路灯啊，就要死的。所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话，当时是也是一个抉择啊，当时是凯撒是主。啊，当时门徒们传的是耶稣是主，啊，耶稣是王，凯撒是王，啊，到底是谁是王，谁是主呢？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考验啊，一直都在，啊，今天也在啊。今天我们说的，其实我们啊，今天我们面临的就是有时候可能比较温和的啊，就可能有时候没那么极端啊，没有说那个信不信耶稣，不信都把你杀头了，啊，没有。今天是魔鬼用更加的软招数啊，慢性毒药，是不是？这个是更激烈的啊，这个是就是生死一刹那啊，就是信仰不信仰，信仰还是那个背叛神上帝啊，它是一个比较死角的。那有时候我们是温和的啊，比如说刚才讲的那个，我们今天也有其实有国家崇拜，其实啊，是吧？是不是有国家的对国家的一个忠于国家崇拜，还有这个，比如当然有的是那个自由民主的崇拜啊，或者但西方有没有政治正确的一个崇拜，但还有个人主义。你说我什么的，我不结婚不生孩子，我也不参加任何的，我就自己一个人啊。那你个人你在崇拜自己，你在敬拜自己啊，精神的利益主义者也是一个，也是崇拜啊，个人主义，还有科技的崇拜啊，很多都是好的。其实什么偶像，并不是说。那个让人很害怕的都是差的东西啊，不是拜都是好的，科技也是好的，是不是让人舒适方便的啊？但是有时候科技啊也成为一种崇拜啊，所以这是那个其实背后都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啊。这个考验是信心，就是你到底信的对象是谁，你的安全感是谁或者是什么啊？你的安全感是科技是 AI。啊，那都和就是你的安全感，你所爱的或者你所惧怕的，你害怕失去的，所以这背后就是一个王权和神权的一个交锋啊，侍奉马门和侍奉神的一个抉择。所以其实呢，不仅我们其实耶稣就是第一亚当啊，亚当他受过这个试探，我们今天亚当的后代我们也受过试探，然后耶稣呢，他在旷野里面其实也面临这个考验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考验啊。这个考验就是我说的这个题目，就是真信必经火炼啊！就带领的三个朋友，他会经历这个拜偶像的这个考验啊！那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耶稣基督呢，他也是经过这个试探啊，比如他也是让耶稣去拜啊，拜谁呢？啊，这个耶稣三次受试探，是不是？这里三个朋友是拜这个金像啊，耶稣也是面临着敬拜的这个考验的啊。对，魔鬼直接就是很直接说你直接拜我，是不是啊？拜我啊！但前面是那个把石头啊那个变成食物啊，第二个是那个从那个殿顶上跳啊，第三个他直接就不隐藏了，直接说耶稣你拜我啊，是吧？你拜我的话，我就把世界的荣华富贵都赐给你啊。这个你看到没有？他直接就不装了啊，直接说你直接拜我。你看耶稣他道成肉身啊，也作为人的一个代表啊，他也依然面临的考验啊，是亚当面临考验，我们面临考验，耶稣也依然面临考验，包括这三个朋友也面临考验。所以这就是啊，但是耶稣却没有犯罪啊，但这三个朋友也没有犯罪啊，这个时候也是忠于神啊，所以耶稣也说啊，当拜主你的神，他要侍奉他。所以这个敬拜啊，所以包括这个耶稣的这个是这个被敬拜的试探，就是说，其实耶稣这个世上的万国其实本来就是神的啊，这是亚当犯罪之后呢就被夺取了啊，整个的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了。耶稣来也是为了让世上的国最后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 但是这个方式并不是靠着妥协，并不是靠着拜魔鬼，靠什么呢？靠这个十字架。所以魔鬼的试探就是让他避开这个十字架，是不是？然后要走捷径，是不是啊？走捷径。所以很多时候，这我们试探很多时候都是走捷径嘛，是吧？不用那么麻烦啊，不用走流程，哈哈，不要那么麻烦，简单啊，就怎么怎么样，你跪了啊就行了啊。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个试探啊诱惑。但是呢，真正的信心、真信上帝的人，是一定经历考验的。啊，有时候我们抱着侥幸心理，说：“哎呀，这个好像都是这个牧师、传道人啊，他们要经历考验，因为他们教会逼迫的时候面临着筑牢，是不是？你看现在应该，这个去年这个北京西安教会的啊，很多牧师啊被抓，是吧？啊，1月份那个成都秋雨的李英强长老也被抓了啊，也是被控那个玷污乌鸦证件罪啊，好像就这些很多监狱里面现在关了越来越多的牧师长老啊。”那、这个，那可能你说我是个平信徒，哎呀，我可能会可以逃避啊，可以那个避开这个啊。你可能避开的是住监狱啊，但是呢，并不能够逃避什么呢？这个试炼的，除非你不信神的啊，你是属魔鬼的话，魔鬼就不会试炼你嘛。你别属他，是吧？本来就在跪着魔鬼呢，是吧？魔鬼为什么还要试探你啊？要跪我是吧？不会的，因为你没从魔鬼的权柄之下。被神救出来了，你在跪拜、你在敬拜上帝的时候，魔鬼他就要什么的，他就要攻击你了啊！他就各样的方式啊，就诱惑你了，让你妥协了啊！所以就其实我们首先一个心态上啊，我们首先不要带着侥幸心理说啊，我可以逃避这个试探，我信耶稣就是一帆风顺啊，是不是？这个是错误的。凡立志在地上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干嘛呢？受这个逼迫的。啊，这个逼迫不一定是跟你说，一定不一定是住监啊，它有生活的细节方面，其实每一天都面临着这个考验的啊，这有时候我们忽略了啊，我们没有意识到啊，所以，但是这是第一个啊，首先不能够有这个逃避这个试炼的这种侥幸心理啊，打破这个心理啊。另一个呢，你要知道，你能够受试炼是好的，是不是啊？这是上帝允许的，而且代表你也是属于神的。而且经过试炼之后呢，你的信心会增长的啊，增长的啊。然后这里说回来的试炼，不要以为怪，代表你不要带着侥幸心理，代表啊，怎么，我信耶稣怎么还这样子啊？信耶稣怎么会面临这难处啊？是吧？信耶稣不是这个一帆风顺嘛？不是都平安喜乐嘛？这我怎么这么忧愁啊？怎么这么的难呀、啊？这好像煎熬啊，是吧？这个心里面这挣扎啊，怎么这么痛苦啊？是不是？所以说你不要以为怪啊，这样你不要以为怪的话，你就会欢喜了，是不是？否则你就会很痛苦了，是吧？啊，你要知道，因为你们是基督一同受苦，啊，然后呢，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啊，所以而且不仅如此啊，不仅不要以为怪啊，而且还要以为大喜乐啊，就是可能是暂时忧愁，但是你要大喜乐。为什么大喜乐呢？是因为经过考验之后呢，你的信心就很厉害了啊，什么厉害呢？比这个金子啊，这个金子是个这个纯金是吧？999的什么那个纯度啊，那个金子纯度是这样，一定要被火炼啊，把渣子给炼尽。金子很宝贵是吧？现在金价很高是吧？这个金价一直在升啊。但是你的信心呢？它有个比方，信心比这个金子还更宝贵的啊。这个是你受试炼的一个益处啊。所以先不要逃避，不要侥幸心理，同时呢，还要欣然的。迎接挑战啊，迎接这个试炼和考验啊，就说要大有喜乐啊！你不要说哎，怎么又来啊，又来啊！所以呢，我自己也确实是在婚姻当中啊，也被考验啊。虽然不是住牢的考验，我过去这一两年在婚姻里面，我老婆的脾气烈怒啊，叫宁为爱三方的烈怒，然后就一来，她气又情欲，我说哎，又来！我是那种消极没有喜乐的啊，是那个。想逃避的，我就想，我说老婆、啊，我有，但那时候是我们关系是比较心平气和的，比较关系好的时候啊，我就说老婆啊，我说其实只要你不找事儿，我们家就没事儿。啊，对，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是认为的。后来打脸了，后来不是打脸，后来我被圣灵责备了啊！那时候我就发现，我是在逃避，我就认为怪罪于我妻子的情绪，我就说啊，你看我婚姻的苦呢，都是因为你看你在找事儿，就你要我说你好好的，我经常好好的， 慢慢说，不要那个发脾气啊。嗯，一发脾气我就受不了，我就整个人就懵了，我整个人就哎呀很难受啊。我就可能也是惧怕，背后也是惧怕啊，惧怕。所以后来我读那个在婚姻里得胜的时候啊，有一章第三章特别讲到要学习去爱啊，要爱妻子。后来我发现哎，后来我就开始悔改啊，我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就后来对我老婆说，原来不是说你不找事我们家就没事了，我应该是我只要我要应该去爱你的时候，我们家就没事了啊，是不是？是不是？其实我是把责任推给他了啊，是你找事才有问题的。后来发现我有失职的，我没有去爱他，他没有得到滋养啊，所以他有情绪的，心里不满，没有感到被爱，没有被滋养的时候，哎，所以他就。啊，就有情绪嘛，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开始我说，哎，悔改啊，所以这也是什么呢？我说这是好处嘛，所以我就开始悔改了嘛，所以借着亲戚的情绪，哎，我神也试炼我，考验我啊，我当时一直没学会这功课，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哀声叹息当中、苦读当中、自恋当中啊，一直苦读自恋，所以信心就没有增长，所以我说我现在生命一直在原地踏步啊，我在爱之家服侍大学生服侍了十年，啊。然后我后来到后期的时候，发现我生命开始一直原因他不，原因什么？原因就是发现我在考验面前，我一直在叹气，一直在由于婚姻这块啊，我是自怜苦读的，我认为我那个就怪罪妻子啊，认为我怎么样，我一直感觉我是受委屈的啊。我后来我发现，原来自己也是有盲点的，自己没有真的去爱妻子。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最近啊，就是从去年开始才开始那个悔改啊，开始悔改啊。虽然我还在路上啊，也并不是说做的很完全了，这一生的功课啊，至少有一个开启了，就不在原地踏步了，稍微往前迈进了啊，迈进了啊，对，所以我就哎，这时候我就开始啊，原来我老婆也挺好嘛，是不是？那个我就不再苦读自己了，以前会放大自己的痛苦。然后也会放大那个我妻子的这个情绪啊，放大她的弱点啊。后来我慢慢我就开始，哎，我原来神配合的也都是好的啊，都是好的。哎呀，我妻子也挺好的。其实我的心变了之后啊，就看什么都不一样了。以前代表我的心是不好的，是不是？心是丑陋的啊，心是那个冷漠的，所以看的就不满意啊。所以这是一个，今天其实也一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不，刚才我是站在丈夫的角度，可能妻子也一样，妻子对看待丈夫有时候也可能也，他们疫情的时候说上午什么骂老公骂孩子是吧？也是看不惯，是不是啊？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有时候也是个考验啊。有时候神也借着这个老公的这个一些弱点是吧？老公的一些不爱干净啊，或者是那个忘了乱扔啊是吧？他就是很容易是不好，确实不好的，让我们很烦心的，是不是啊？但是这过程当中你也想想，哎，神怎么样让我们的信心？被练呢，是不是？练的时候确实痛苦的，确实是不舒服的啊，并不是很享受的一练啊。练的时候他有火嘛，就像三个朋友一样，他扔到火了，他害怕的，就他是害怕的。你不要认为他们都是铁人啊，他们不害怕的啊，他们很刚强啊。其实这个真的，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是不是？他们有软肋，是不是？是不是都有软肋的？你不要把这个三个朋友给圣化啊，他们都很厉害。他们就是其实普通人啊，普通人，就是他们那一刻他们选择了去敬拜神啊，但他们代价他们也依然要付的，他们也知道完了，我要死了是吧？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也没有想到，反正那个丹尼说了嘛，后边这个有第四个人有陪着我们的，是不是？他们没有啊，我们是知道底牌嘛，他们不知道啊。啊，他们不知道有第四个人，他们不知道当时会有人会从回来的还会出来的，他们不知道啊，他们就带着一个急祸不然啊，我们依然不败是吧？他们就有一个已经，我就像那个一丝天眼，我死就死吧，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对他们说是一定也是有失去的，失去生命啊，失去那个家人是吧？那个就不是对家人失去他们，他们也会考虑到他们不知道有没有家人啊。所以他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的代价要付的啊，但是呢他们依然能够经历的考验啊，所以这个最后的好的是什么呢？信心啊。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想想你的生命啊，在新的年当中啊，有没有考验的？就都有考验，关键你在考验当中有没有得胜啊，有没有胜过？如果胜过的话啊，你受苦就不白受苦了啊，然后就信心就像金子一样，就信心增长了啊。所以这是啊上帝的这个应许啊，所以这是也是我们啊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啊留意的。所以今天也特别的一个应用啊，就今天你面临哪些跪拜测试啊？刚才讲到说，整个的就是敬拜之争啊，是贯穿到历史当中的啊，从这个 这个伊甸园开始啊，那个一直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包括到这个启示录当中的啊这七个教会啊，包括到今天我们的教会啊，每一位弟兄姐妹啊，都是面临这个敬拜，你到底是敬拜谁啊？所以你测试就是说，这里是个金像的测试嘛，是吧？这是个用拜金像啊，这个测试。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有啊，所以我刚才提到了一些的，所以很多时候，一个是比如说我以前我特别体会到，一个是。女人又说到这个情绪啊，就我记得曲姐，我说到男人啊，男人是什么情欲啊？所以男人的情欲，女人的情绪啊，这两个啊，其实都是可能一生之久，我们都需要与他挣扎，是吧？啊，就女人是这个干情绪啊、脾气啊、怒气啊，他的情欲方面啊，需要去不要任由他发展啊，就是需要去可是主啊，去胜过这个情绪啊。啊，男人的是情欲啊，情欲也是一生之久啊，并不是说那个六七十了、七八十了就没事了啊，其实不是的啊。前段时间报道的那个有一个有一个。那个美国的啊，有一个写那个无欲为上帝的那个杨飞利啊，杨飞利也是我之前也可能也提过啊，就是虽然七十多岁了啊，他依然会有这个情欲的这个试探的啊，所以今天也一样，其实我们都会有啊，所以不同的年龄啊，男女啊，包括不同的阶段啊，都会有不同的试探啊，这个不仅是男人的情欲啊，女人的情绪，还有这个包括我刚才说没有节制的这些娱乐。啊，就是我们比如手机，对手机的使用啊，没有节制的刷手机，甚至是没有节制的工作啊，比如996啊，有时候那个工作其实我们不休息啊，就是这个没有节制，其实也是一种偶像，工作也是偶像。有时候我们是被迫的，就像在那个以色列里面，在埃及搬砖是吗？法老王被迫的，我们加班可能有时候被迫的啊。啊，有时候被迫的，但有时候呢，你也可以去反抗的。其实你可以休息的。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也为了钱嘛，为了养家糊口啊，为了一些利益，为了多加班，为了多一些挣些钱，是吧？那个其实就是这样啊。包括这个应该是那个这周啊，就在网上火的张雪峰是吧？也是嘛，是不是？也是这个，也是很多都是过劳嘛。就是现在很多网红啊、直播啊，他也是那个工作量很大，是不是？他也担心这个网络的粉丝掉粉啊什么，他就心理压力也很大的，是不是？他也在乎人的评价，在乎收入。不过他公司里边这个听说有1000多的员工啊，这个每个人5000的话，对，是吧？那个一个月5000的话，他也要养这么多人是吧？他也需要发工资的啊，所以他也都有压力的啊，所以呢。其实这时候呢，其实这有时候我们这个过度的啊，这种今天就是很多这种节日的问题啊，过度的娱乐，要不就过度的工作啊，熬夜啊，那个不节食啊，包括过度运动，是不是啊？所以他们说，熬夜加这个剧烈运动，相当于吃砒霜嘛，是不是？因为那个这个张雪峰是不是也是，好像那个三月份运动的这个70公里是吧？好像运动量挺大的是，对对对。按说啊，这么一个经常健身的人啊，怎么会猝死呢啊？是不是啊？就是熬夜，这个就是代表过度的不睡觉，睡眠质量差，或者睡得少。另一个运动呢，认为啊，我通过运动啊，就多巴胺让我兴奋，让我健康啊。其实剧烈的运动啊，这个心脏啊，各种器官没有休息，不仅不休息，还有超负荷的去运转啊，就极端嘛，就崩了嘛，一个机器一直开的，也是吧，也不行啊。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也是，很多时候也是背后其实都有偶像的啊。其实就是说，你要以别神代耶和华的，你的愁苦必加增。啊，你想想，真正敬拜神的人才是平安、喜乐、自由的，是不是？你敬拜偶像，最后给你点甜头，最后都是让你死的，是不是？都是赚在全世界，然后呢，赔上什么呢？赔上自己的性命，是不是？你看看，这是基督徒的才是智慧人，是吧？我们评价张雪峰的时候，就张雪峰并不是个案，为什么引起共鸣的？因为大家都在拜偶像，大家都在无奈996的加班，都在过劳，是吧？大家都担心猝死，啊，实际上都早已经说了，我们是在赚的，现在都在赚的全世界嘛。啊，赚时间，然后最终是赔上自己的性命啊！是我们都是走的路嘛啊！有的41岁死啊，有的是70、80死啊，也是赚一天时间嘛，就赚一辈子是吧？也是。但是我们今天特别的要清楚，我们拜的是谁啊？这并不是反对我们工作啊，我们是要工作啊，努力工作啊，我们是要尽本分啊。那个但工作也可以荣耀上帝啊，我们工作是为了主而工作，所以这个就我们最后跪拜的是神的时候啊，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啊，我们就可以放下啊，该工作工作，我们该休息休息，该敬拜敬拜，是不是？啊，我们就会享受工作，而不是被工作所辖制。 所以这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偶像他是有谎言的，背后有谎言，我没有这个不行啊，我没有这个不行，所以这就是一个谎言。其实人只有没有神是不行的啊，是不是？我们认为好像神敬拜不敬拜没问题，有没有神没问题啊，我一定要有这个钱，我一定要有这个性，我一定要有这个什么科技啊，我一定要有什么钱，要有什么房子啊，我一定要这东西啊，没这东西不行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偶像，离了他我过不了，离了他我煎熬不行啊，这是偶像的。你要感受到离了耶稣你不行啊，除了耶稣之外其他的一切，甚至自己的身体没有了就死了也都没问题，只要有耶稣就行，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啊，我们啊，这个有时候这种谎言就我们就搞不清楚，是不是？就是懵懵的，就是愚昧啊，搞不清楚。就圣灵来了，有没有智慧？那我们开始敬畏神。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应用啊。所以这就是在最终的一个试探大患难当中来的大患难啊。这是启示录里面的大患难中来的，是用羔羊的血把这一场洗白了。他们在这个敬拜次日当中，他们得胜了。所以启示录里面特别强调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是不是？没有讲到得救的、得救，没有讲得救啊。罗马中讲到因信称义啊，我们讲到得救了、重生得救啊。但是启示录里面就发现他一直强调得胜的、得胜的。七个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都有提到得胜的怎么样、得胜怎么样，是吧？得胜的。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各族各民的人，是吧？啊，他们是什么的？他们是在敬拜神的，啊，他们在敬拜神。这个敬拜也是从今天开始，我们都在敬拜上帝。但是我们会有跪拜测试，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拜偶像，会失败，会妥协，啊。但是神说让我们靠着他的血能够去得胜，啊。所以这大患难，这不一定是当时的人在狮洞里面啊，或者火药当中，或者是像丹尼林的狮洞里面，或者是当时的那个启示录里面的那七个教会，他们扔到那个斗兽场里面啊，或者今天的牧师扔在这个柱间，是吧？这个有时候呢，包括我们可能不是这样的患难啊，就是这个试炼背后有时候是你自己的眼泪，你自己里面的啊，我们也挣扎啊，一个挣扎，所以这都是大患难啊，这个患难。是代表一个在跪拜什么啊？你跪拜神的时候，他一定会有这个试探、诱惑，一定会有这个攻击啊！就是有时候你逃避，他真的逃不了的啊！所以最终是我们要得胜，靠着主得胜。所以其实就可以结束了啊！但是呢，后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就是这个试炼有个美好的结局什么呢？其实他们。经历了神的同在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有我们非常一个高潮一部分啊，就是这三个朋友他们不拜金像，面临着烈火和烈怒啊，但是有个反转啊，一个反转什么呢啊，就是上帝的一个同在，所以这个但这个尼玛耶撒王一看，哎，是不是眼花了？这我扔了三个人，怎么好像是四个人啊？那个。所以他还问啊，他还问这个谋士啊，让别人看看啊，是不是看错了？结果确认了一下啊，是确实是四个人啊，并没有捆绑啊，在湖中游行，也没有受伤啊。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啊。那这个呢，其实也像这个摩西呢，其实在旷野里面啊，他也是在这个荆棘火焰当中，这个也是神意外向他显现。啊，所以摩西当时也是观看，也是很奇怪啊！哎，看这个，哎，这个荆棘烧着了，是吧？哎，但是好像，但是又没有烧毁，这只是很奇怪啊！所以他说：“我过去要看这个大异象，荆棘为什么没烧坏呢？”这个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当中呼叫啊：“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啊，所以这样一个场景啊，结合了刚才我们这个烈火之遥里边这个也是火，都是火，那火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烈火呢，可以象征着审判啊，比如刚才的这个火窑是不是审判啊？要审判这三个人不拜偶像，那我就把你扔到这个里面，就相当于一个刑具一样，把你给杀死、烧死啊！啊，当然烈火也可以代表就是比如地狱的火是吧？也代表审判是不是？但同时呢，烈火也代表神的，也代表拯救啊，神的同在。比如这里的火，神在火中显现是不是？包括他们献祭的时候是不是？献祭的时候，神就降火下来。就是把那个祭物给烧了，也代表神的显现，神的同在。包括神用这个云柱，还有什么柱呢？火柱是吧？火代表神的同在啊。那我们神乃是什么呢？烈火啊，烈火。所以这个火啊，它既代表象征的拯救，也代表也象征的审判。 但这里的摩西啊，见那个火的时候，特别的看到什么呢？这个代表神的一个同在啊，神的一个拯救，代表这个荆棘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植物。这个时候神的这个同在啊，这个代表这个树呢代表着这个荆棘，代表着奴这个以色列像奴隶一样啊被压迫啊，然后但是神却依然与这个荆棘同在啊，然后没有烧毁。所以代表神的同在，神也要把埃及人啊，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这个压迫当中救出来，啊，所以这个预表啊，当然当时的这个出埃及啊，神确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当中救出来了啊，救出来了，所以这是第一次出埃及。那这里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了，所以神依然要救他们，要出巴比伦啊，代表是要被掳要什么呢？回归的。今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从这个世界当中，神也是把我们救出来啊，救出来。所以这里这个同在啊，就是要同在才能救。所以这个同在是什么呢？就是这第四位的相貌啊，好像神子。当然这个第四位到底是谁呢？这个有人说是这个是基督的显现啊，是说是基督道成肉身前的这个实体的显现啊。当然也有人说这个都只是好像神子，也可能是神的使者啊，就是说天使的这个同在啊。但是这里圣经确实没有给出明确的啊，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这个结论啊。但是这两个解释其实都合理啊，就是都代表神的一个同在，都代表上帝在患难当中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上帝是不仅是将那个仆人从火中救出来啊，他是差遣他的使者与他们共度这个火海。这种同在的关系呢，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知道是什么叫什么叫以马内利啊，就是道成肉身，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这就是，而且他们的头发啊，身体毫发无损，连衣裳也都没有烟熏的味道啊，有力的证明了这个拯救的是彻底性啊。所以这个经验呢，其实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啊，以赛亚也是在他们被掳之前啊，就是来跟他们发预言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也特别提到这句话啊，你从火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啊，所以这是以赛亚先知说的啊，但这个时候就应验了啊，这个时候确实是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啊，原来是预示着这个丹尼的这三个朋友啊，他们要经历的啊，这是以赛亚。先知啊，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被掳的，那个时候以赛亚他在发这个预言啊，所以这是确实是，但是确实上帝是没有承诺说让他的百姓绕开啊，绕开这个洪水或者绕开这个烈火是吧？而是就是神不一定说会让我们脱离啊，就是好像这个避开逃避这个痛苦，但是神会应许在苦难当中与我们同在啊，同在，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这个应许啊，神的应许。所以神呢，耶稣基督今天也一样啊，他不会在他的子民需要的时候遥不可及啊，他承诺他成为一个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好，那我们再看，那其实这个章的一个中心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有其实有记得尼米亚先知的口，他的一个质问啊，在这个3:15说，有哪一个神明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啊，这是地上的王权啊。他认为他造了金像啊，他是王，他说你们不拜金像的话啊，忤逆金像也是忤逆我，不听我的命令，那谁能哪一个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啊，其实这时候尼撒把神和他自己现在对等了啊，是吧？哪个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啊，其实他已经很高了这时候啊，那这个时候答案已经出现了啊，上帝亲自让尼撒王知道啊，到底谁能救是吧？到底是谁在掌管这一切啊？所以这就是啊神的啊这个同在啊，不仅是对这他们三个人的同在拯救，同时呢也让地上这个骄傲的王啊看到到底谁掌权啊，到底知道的谁在人的国中掌权啊，所以这个是啊神的一个同在，而且耶稣基督呢，他这个同在这个以马内利啊这个同在啊，他今天呢依然的也借着他来到这个堕落的世界，他亲自与我们的环境同在啊！你可以想想你的火药是什么啊？可能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火药，是不是 啊，这个火药可能不是可见的这个烈火啊，就是你的一个难处，你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啊，就是像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有的环境是麻风病人啊，耶稣也触摸他们啊，包括有的人面临的这个死亡啊，甚至死亡，就是说，耶稣也在这个拉撒路的墓前与这个马大、玛利亚一同哭泣啊。他今天也直面你的痛苦啊，你的挫折，你身体的疾病啊、软弱，你人际关系的挣扎啊，你或者是金钱上的也缺乏，也需要啊，经济的压力啊，或者你在婚姻上的啊一些痛苦啊，或者你在养育儿女当中的一些的难处啊。但是神呢，他应许啊，他并不是说一下子。我们的想法是想借着祷告，神把这些东西都拿去啊、挪去，或者都变得一帆风顺，变成好了。其实有时候不是，神是选择与我们同在啊。所以耶稣呢，他自己也一样，他自己也是经历到他的一个相当于一个也是一个烈火之遥，如同啊，他自己是在通过这个十字架啊，他在十字架上他是感受到了被上帝离弃的一个绝对的孤独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当然这一周也是受难周啊，我们也会纪念耶稣的受难。所以他也很孤独，他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啊。这是三个核心同工，三个核心的门徒啊，也都睡着了啊，也都懵懵的，也都无法与耶稣共情的，无法理解耶稣的这个面临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痛苦的啊。他孤立无援啊，那个所以也没有天使奉命缓解他的痛苦啊，没有上帝伸出手来帮助他啊，好像完全被上帝所离弃了啊，所以他自己也无法逃脱这个终极的这个仇敌，就是死亡本身的权势啊。虽然耶稣他没有犯罪，他是义的，但是呢，他要因为他承担人的罪，所以他也要经历这个死亡啊，这个就是死亡就是与神的一个分离。所以你要想想，为何上帝与这个桑德拉、米萨、亚文尼克同在，却不与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同在呢？为何他与这个以色列民啊，这以色列民是罪人呀、啊，与他们同在啊，却离弃啊耶稣啊这么完美的啊这个圣子呢？按照常理来说，应该反过来才是，是不是？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呢？是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将我们因为妥协啊与拜物与偶像崇拜所当受的烈火般的痛苦纳入己身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每次向心中的偶像屈膝的时候，当我们跪下的时候，当我们妥协的时候，当我们啊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便自己就招致了神的一个烈火，神的一个烈怒啊。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尼布甲尼撒王他有这个能力啊，把那个不敬拜敬虔的人扔在这个火窑当中。其实真的是上帝，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资格把不敬拜神的人扔在地狱的火中，是不是啊？但是呢，却耶稣基督他却为我们承担了这个烈火，承担了地狱的烈火，他承担的不是这个这个火窑啊，这个可见的这个火，这个地狱的火是代表与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上帝的隔绝啊，所以这是耶稣他为什么亲自在承担这个啊烈火的这个咒诅带来的咒诅，死亡最后就是死，他亲自在十字架上啊偿还了这个地狱的代价啊。为我们啊，使我们才能够安然的穿越这个威胁的火焰啊，能够毫发无损的啊从另一端走出来。这就是我耶稣的拯救，让我们平安，让我们喜乐啊，让我们毫发无伤啊，让我们全然的能够归给主。所以他耶稣的这个完全的他的忠心啊，他的顺服啊，如今的算为我们的了，是不是？我们是其实经常拜偶像，经常妥协的，其实啊，是我刚才讲的是，其实我们失恋的时候，我们经常失败的，像我身边一直原谅他不，原谅他不，一直是苦读自怜的啊。但是耶稣的这个忠心，他顺服，却给了我啊，给了我啊，所以就是说，相当于我之前我上次刮蹭那个车一样，就是这个对，到底责任是谁的啊？就对方全责啊，我们很开心啊，我对方全责，对方翻译工作赔啊，我们就不用赔。但很多时候，我们犯罪是我们的责任。但是耶稣全责，是不是啊？耶稣来赔，他来赔付了，是不是？就真的是这样子的啊！我其实是我们的责任的啊，但是耶稣全责，所以耶稣就是他就是十字架，耶稣为我们进入了烈火，进入了地狱的火，经历死亡、十字架的痛苦、上帝的分离啊。所以这是神啊，今天也一样啊。今天弟兄姐妹，我们 知道烈火之遥啊，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这个神的同在是真真实实的啊。如果说这三个朋友的经历是一个特例，是不是啊？之后再也没有记载到有其他的人知道火药当中同在了，什么？这是历史当中的一个特例啊。但是好像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无法经历的，其实不是的。今天也一样，今天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住在我们心中啊，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啊。我们这个世界相当于一个烈火之遥，这个世界相当于一个考验，是吧？这个世界的这个败坏，是世界的考验啊。这个世界会让我们是个大金像，可以这么理解啊，是一个大金像。我们每天睁眼睛都面临着要不要拜这个金像，还是要就拜神啊？我们都面临着这个跪拜考验啊，很难的，很挣扎的，要付代价的。所以跟随主的人要背着十字架，是不是？背着十字架就相当于一个要跳进烈火的，要被投入烈火的这个心智，是不是？叫背十字架就是那个。叫舍己牺牲，背十字架跟随主嘛，是不是？所以就如同当时那个时候没十字架，十字架是罗马帝国的时候一个刑具的。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刑具就是什么呢？就是火窑啊，他们要天天的要跳进火窑啊，去跟随主，是不是？我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是天天背着十字架跟随主。那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也有我们的方式，我们也需要天天的干嘛呢？啊，可能你也天天你的环境当中啊，你的十字架是什么啊？去跟随主。所以，但是呢，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就是说，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我们并不是苦大仇深啊，就是说，是因为因神的同在，福音是甜的，啊，这也是我老婆说，哎，你那个讲那个，好像老说这个舍己牺牲背十字架给他主，然后包括上次我讲到说那个彭博菲尔说啊，那个当神那个呼召一个人跟他的时候。是让他去死啊！那这是最有名的代价。这句话啊，我老婆就说很有意见。他说你这个讲的让人都惧怕，让人都灰心丧胆了，都天天苦大仇深，是吧？背十字架啊！后来想，哎，也对，是要背十字架给主，但是呢，这只是一方面。就像耶稣他死，但是耶稣还复活嘛啊！所以我们不只是光有试炼，但是我们还有福音的，还有品尝福音之甜。所以这三个朋友他们也面临着死，面临着给扔到火窑当中，但是他们有没有经历福音之甜呢？我相信他们真的是。太兴奋了，是吧？他本来就是，哎呀，完了，我就死了啊，死就死吧，就是。结果呢，很惊讶，哎，怎么没事啊？就哎，怎么多了一个人？这是谁啊？这是耶稣啊，或者是神啊？神与我们同在。哇，他们这个属灵经历是别都没经历过的，是不是？哇，这他们这个经验，这个他们多的兴奋呀，是吧？他可能在回来当中就真的是蹦起来跳起来了，是不是？啊，他们在回来当中旅游呢，他们游行嘛，那走看看，哎，这怎么回事啊？他们是吧？这个时候按照就早就烧晕了，早是吧？但是他们竟然在里边旅游啊，神给他神带他们旅游，是不是？在圣诞当中，神与他们同在，神带他们旅游啊，他们特别的开心，就是。第一线在第一现场啊，观看神跟神一起同在，是不是啊？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神同在啊，跟神面对面啊，经历神，所以这也是福音的甜啊，六种同在。今天我们一样，不要光苦大仇深，更看到这个福音的益处啊。所以我自己在婚姻当中，我以前苦读自怜，后来一旦被关照的时候，原来我需要去爱我妻子，像耶稣一样去爱妻子的时候啊，那个原来我这时候我就发现，哎，我就突破了，我自己感觉到，哎，自己成长的时候，我自己很开心，我老婆也很开心啊，我们的婚姻呢也是现在有一个正向的啊，有个积极的，有个好的一个好转啊，所以那时候我知道这是神的工作，因为我自己这么多年，我理论上我也知道，可能都知道要爱妻子是吧？这都知道，我也给别人讲哈哈都知道的，但我自己就好像就活不出来，就也不想活出来，也不想去爱，就是因为自己很苦的，自己很累，自己很苦，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爱，也不想啊。但是那个时候圣灵特别的就提醒啊，光照，也给这个能力啊，就让我心里面哎活过来啊，让我心里就啊有这个热情啊，就也愿意去主动的，不再逃避的啊。所以这是神的工作，这是我们在圣诞中我们的信心增长啊，这也是福音是甜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不用惧怕这个试炼。好，最后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啊，还有一个是能够见证，不仅自己信心增长啊，还能够见证荣耀主的名啊，就是第三方，哈哈，第三方，跟着你那个烈火之中，以马内利啊，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近了，更经历神了，我们的信心被考验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越来越享受福音的啊，享受福音的。但是呢，还有一个第三方的啊，第三方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我们看看有没有第三方，就是这个王啊。这个事件呢，这个整个第三章是一个以这个谕旨开始，以另一个谕旨结束啊。 前面有什么预旨呢？说是各方各族各国的民呐、啊，有令传谕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服服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啊，这是一个命令啊。最后呢，这个命令被改了，改成什么呢？无论一日何方啊，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达拉米撒尼亚莫尼哥之上帝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谁能这样实行拯救啊！完全是，这个不一样了啊！所以原来这个仇敌的指控啊，举报这三个人啊，说这些人不理你，也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最后转化为王的这个赞誉了啊！就说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上帝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啊，反而称赞他们，向他们竖大拇指啊，所以回应自己最初的反问啊，所以还是那个问题啊，尼布甲尼撒王不得不承认，没有别谁能如此实行拯救啊，因为他当时他问了嘛，到底谁啊，谁能救你们啊，脱离我的手呢？是不是有何神明能够救你脱离我的手呢？啊，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了啊，他不仅承认耶和华是至高的神，下令全国都要尊重他啊，这个宗教本来是逼迫的啊，最后开始开放啊，开放，有点像那个后来那个罗马皇帝，之前罗马帝国也逼迫这个教会，是不是啊？后来这个君士坦丁啊，他自己也信主了啊。后来他们说，这个历史上啊，第一座教堂你知道谁建的吗？是君士坦丁的妈妈建的啊，就在现在的土耳其啊，有这个遗址啊，就类似啊，就是教堂，因为以前是会之前圣殿，圣殿被毁了，后来就是会堂是吧？被掳之后就是会堂，是犹太人的这个犹太教叫会堂啊。然后那个我们今天所谓的教堂啊，教堂是因为当时那个初期教会已经没有教堂，都在那个在家里面，要不就是在那个是那个户外啊，要不就在那个坟墓里面是吧？他们被逼迫嘛。后来那君士坦丁他信主了，信主后他的妈妈也信了，他妈妈就他有钱嘛，就盖了这个建筑物教堂，后来一直到后来的欧洲一直发展这个教堂文化嘛，教堂这个场所啊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尼布甲撒王也同样啊，他也开始认同了啊，承认耶和华是至高的神啊，然后下令全国都要遵从啊，他也认同这个三个人的坚守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啊，顺从这样一位神是比顺从人更应当，所以今天我们你每一次的烈火之遥，神与你的同在啊，你的经历呢，其实呢，你也是见证了神的名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诱惑试探面前，每次说不，都是一次的得胜啊，都是在见证荣耀主的名，无论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教会生活，还是这个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其实都在荣耀神的名，因为他在看。是吧？每次得胜其实都有第三方的啊，当然一会儿神在看，另一个这是尼布甲尼撒王。有时候我们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同事啊、周围的人啊。即使你说啊，我这个谁都看不到啊，谁都不知道啊，但是神在看啊，你也在荣耀神的名，是不是？这就是见证，你在见证荣耀他。所以这也是我们啊，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啊，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跪拜测试啊，每一次在这个金像面前，这个世界的大金像面前。啊，当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啊，我们每一次的得胜，啊，都是在不仅是自己经历到神的这个同在，更是来做了一个见证，啊，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见证谁是王，谁是我们真正的神，谁是那位真正的拯救者，啊，所以能够带来救赎的啊，只有神，他只有这位我们的耶稣基督啊，唯独耶稣基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唯独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啊，以马内利。所以包括最后的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追求的目标，他为什么要建金像呢？为什么都让人拜呢？为了统一祖国，为了统一嘛，让别人都忠于他，都是为了统一啊，为了统一。今天他是为了传名，为了立一个不朽的名啊，将各国各族的各方的民啊聚在一起，但是突然的啊，但是最终呢是并没有真正的去。并没有真正的去实现啊，因为有三个朋友没有去办啊，但是如今呢，其实这个目标呢，其实本来是也是好的，就是如今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实现了，耶稣的死里复活，我们是借着教会，我们也是统一，就是我们要不要要合一的，我们要合一的去一起的服服的敬拜啊，敬拜神呢， 敬拜这位真正的王啊，敬拜这位上帝。所以今天神通过拯救我们这些无助的、无望的啊，我们这些衣衫褴褛的人啊，神使自己的名得荣耀。所以教会当中也是来自各国各族各民的人啊，跨越种族啊，跨越文化啊，跨越这个经济啊，跨越各方面这个限制，我们能够啊合一一同聚集啊。聚集的原因是因为啊耶稣的死与复活。所以今天呢，其实是没有人说强迫我们，当时强迫他们拜金像，今天并不是无人需要强迫我们去向耶稣跪拜的啊，是因为耶稣爱激励我们，我们是甘愿乐意的去服务在敬拜这位钉痕的脚前啊，我们敬拜甘心乐意的去敬拜这位为我们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啊，所以十字架成了一个高耸的一个象征，而并不是金像的啊，所以我们并不是拜金像，那个敬拜金像是被迫的啊，是妥协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偶像都是被挟制的、被迫的啊，也是被诱惑、被骗的啊，但是真正的敬拜是甘心乐意的，是神的基督的爱征服了我们的心啊，让我们能够去敬拜。同时也是合一的啊，当所以整个教会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个见证。所以像那个图片里面啊，耶稣死里复活，也带领一帮子民啊，我们一同的和耶稣在一起啊。我们今天也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是个弯曲不平的时代，让我们能够有见证啊，使我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个弯曲不平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时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啊，我们也是光。啊，我们要显出来，借着考验显出来，啊，福音是甜的，利物之邀以马内利，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啊，他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啊，他总不撇下我们，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啊，甚至死亡，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就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一同的起立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他的话语。
同行，我就不再惧怕，欢笑使你同行，忧伤使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欢笑使你同行，忧伤使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就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 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熬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啊！你让你的独生爱子啊，道成肉身啊，进入到这个烈火之热当中啊，进到我们这个世界的烈火之热当中，进入到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也进入到我们的处境当中，进入到我们的眼泪当中啊，我们的疾病当中啊，我们的挣扎当中啊，使我们今天面临这个试探的时候，面临这个考验的时候啊，使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懂我们啊，你知道我们的难处，同时你也与我们同在，是吧？你让我们借着试炼，更加的证明啊，我们是属你的，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啊。同时，让我们也能够坚定的去敬拜你，而不是敬拜这个世界。我们忠于你，而不是啊向这个世界来妥协。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信心也借着这环境啊，借着考验，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啊，使我们能够长成满有基督长的身量，使你的教会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如同明光照耀啊，把神的国度，把神的荣耀，把神的真理啊，能够见证出来，使我们不仅个人能够经历到主的同在，自己的信心增长，生命成长，更是在第三方，在这个世人面前有好的见证啊，在家人面前，在同事面前啊，在教会弟兄姐妹面前啊，在各样的在神人甚至魔鬼面前，我们都有好的见证，是吧？我们都不管，即使没有人看，知道神在看，是吧？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见证，即使没有人看，魔鬼撒旦他也在看。啊，我们在魔鬼面前也要做见证啊！我们要是属于神的，我们忠于神的啊！求你来带领我们，带领你的教会，也带领今天来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被你的话语充满，被你圣灵充满啊！也被你所赐的信心充满，使我们在地上能够信心满满啊！我们真的不求你啊，就是挪去我们的一些重担，而是求你在重担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同在。他们知道真真实的并不是我们一个人在苦读自怜，并不是一个人在承担这些痛苦，而是神你就在我们旁边，就在我们心里面啊！你让我们能够转向你啊，让我们能够寻求你，呼求你，我们深信你必按着你的旨意成全，因为你掌权，被掳之地你掌权，回到当中你掌权，今天你也掌管我们的身心灵啊，你掌管我们的环境啊，使我们能够在各样事情当中经历到你的掌权啊！你掌权我们就心安了，你掌权我们就不再去管掌控啊，而是上帝啊，你掌权我们就安息啊，因为你的旨意都是好的，你有你的时间啊，我们就学习耐心等候，信靠顺服。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